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感谢你，你的圣经大有能力。上帝啊，你的话语虽然有时比较难懂，但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亮光，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遵行。上帝啊，求圣灵大大运行在这地，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时候都被圣灵所感动，来跟随你，来常常的去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主啊，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愿我们跟从那世界的光，从今直到永远。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想哦，最近大家都应该对一个消息很震撼啊，上海砍童事件，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吧？有没有人不知道或者不确定我在说的？啊，这是在上海一个小学发生的，啊，有一个可以说是算是社会的边缘人士吧，因为他好像是在湖南是不是读了书，然后是在哪里读书，然后到了上海要找工作。找不到工作，于是就拿了菜刀到了那个学校的门口去砍人。那死了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孩子跟另外一个妇女受重伤啊。那这是我目前知道的，我消息如果有点不准确啊。那我今天讲的主题是耶稣是世界的光。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那上海的家庭的话，我会怎么去面对这一切？我应该会在很黑暗当中吧。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和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来思考，耶稣基督不是只是在字面上或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而是他和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甚至直接影响也引导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有七个我是，而这七个我是就表明出耶稣基督是神本身。那他呼应的是在出埃及记那里，当摩西问上帝说你是谁的时候，上帝回答摩西说我就是，或我是。那我们中文翻得很好，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说我是从以前到现在，我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也是不断，我也是一直存在的我就是那一位我是那个原文就是 I am。 那今天我们上次看的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耶稣是世界的光。今天的经文在十二节，在这个十二节耶稣就说我是生命的光，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首先光在圣经里面呢，代表的是引导和拯救。在这个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这里有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同样神也就是光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代表神就是光，而光代表的是引导和拯救。还有呢，光是好的啊。那对，那个经文中没有出来啊。好，那还有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哈，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说光是好的啊，上帝看光是好的，上帝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所以而且在圣经里面，光和黑暗，尤其是约翰福音当中，光和黑暗常常又来做一个对比啊。这里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没胜过光。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光来到世上，世人就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这就定了他们的罪。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应当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我就是来到世上的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当中除了光是拯救和引导之外，我们还看到光和黑暗有很直接的对立，而光要胜过黑暗。当光来到世上的时候， 黑暗的世人就不愿意接受光，甚至逼迫光。而耶稣在说的就是，他就是那光，而且是那真光。那今天他要来照亮你的黑暗，你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敞开你自己，来让他来，让他来照亮你，光照你。那当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常常用周遭的可见的例子来表明他自己是谁。所以当他说世界的光的时候，和当时的祝棚节有直接的关系。你记得我们在上一段有讲到说，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个祭司会从就是应该是美门吧，然后就拿水来浇在祭坛上啊，这个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这代表说水是代表洁净，水是代表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喜悦、丰盛和洁净。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每一天晚上，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每一天晚上他们都有跳舞，还有欢庆的声音，唱歌跳舞。然后利未人的乐队，或者是他们的诗班，或者是利未人的敬拜团，他们呢就会有很洪亮的声音，让这个整个过程变成非常的丰富。他们来庆祝这个神所赏赐给他们的一切啊。这是祝棚节的时候，每一天晚上都有这样的活动。这是在以色列人的法典米士拿里面记载的。那我们看到他们活动是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呢，就是圣殿里面的一个妇女院啊，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妇女都在这里。那当时其实还是有点歧视的啊，你可以说这个，因为男人跟女人的地位还是比较不等，所以呢，在这个妇女院其实是在这边哈。那男人的是在绕着这一圈在过去呢，就是有祭司的地方，然后再进去就是圣所和至圣所，所以这个地方是妇女院。而这些庆祝的活动，就是祝棚节的庆祝活动，是在妇女院里面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更清楚了，这是平面图，这是圣殿的平面图啊。所以这里就是外邦人的殿，也就是说那些当时耶稣推倒那个兑换银钱桌子的那个事迹，就是发展在这个外邦人的殿的地方。然后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至圣所啊，这里是圣所啊，然后这里是圣所，抱歉，这个是那个帐幕哈，然后这里是那个圣所，圣所完这边有一个就是香坛，香坛完了这边呢，五就是祭司所在的地方啊，六呢就是以色列人啊那些男丁所在的地方啊，九呢就是这个妇女院了啊，然后在外面还有一个外邦人的殿啊，这里今天这段经文有提到，这里是数钱的地方啊，就是那个他们做 treasury 那种啊，就是算钱的地方在这里啊。这个圣殿里面，圣殿是这样的。那晚上圣殿是晚上这个妇女院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像是这样的，它有四个灯啊，很亮很亮，很高很高的灯，就像我前面这边有放的一个图啊，像这样子啊，灯柱啊。然后呢，那个火光呢，基本上就是很亮很亮啊，那灯火通明，然后又很大的声音在那边庆祝。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圣殿就好像整个耶路撒冷城的灯一样，非常的光亮。耶稣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之下说，我是世界的光。换句话说，他要以色列人思考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可以照亮整个耶路撒冷城的那一位。那耶稣不是说他是耶路撒冷的光，耶稣说的是他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虽然用这个来做比喻，来比喻他自己是要来照亮整个耶路撒冷城，他的比喻还有更进一层的意思，因为他是世界的光，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光。换句话说，耶稣是要带整个世界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一位，全世界都需要耶稣，包括你跟我。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知道自己有问题的比较没问题，觉得自己的没问题的就比较有问题。来跟你旁边的说，知道自己有问题就比较没问题，觉得自己没问题就比较有问题。来， 知道自己有问题比较没问题，觉得自己没问题就通常很有问题。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他就知道要去找那个可以解决问题的，知道自己在黑暗中需要光的，他就会去仰望那个光，耶稣基督。但是觉得自己没问题的，他觉得自己很光明、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他就觉得他自己可以管理好自己的生命，他就觉得他不需要其他人的拯救。所以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好人很难信耶稣。仔细思考，好人很难信耶稣，这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自己非常好的人，事实上他也做得非常好。我们也有认识一个像这样的人，他做得很好，他什么都很好，他比一些基督徒做的都还好，可是他迟迟没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好，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光，或者是他觉得自己就不需要，他觉得自己没问题，反而他很难去认识耶稣，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者是他觉得我做那么多的善事足以抵消我曾经做过的错事。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知道你自己在黑暗中，你知道你自己里面其实是一个像烂透的苹果一样有许多的蛀虫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渴望得到光明，你有那种心中的渴求，说我不想再这样下去，我自己管理着我的生命，我管得乱七八糟，我管得我的家人跟我关系不好，我管得我整个人的生命是在黑暗当中。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仰望这个光。那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我们要跟从他，还有一点就是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人就像以前我说过的分成两边啊，那有一边就是要来不断的批判耶稣的那一边啊，那一边就是法利赛人那一边啊。那法利赛人不全部都是这样的，但是有大部分的法利赛人都是就是针对耶稣的。法利赛人对他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换句话说，他们马上就在质疑耶稣，马上就仇视了耶稣，你做的见证不真。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如果我要见证一个人，无论是见证他做好或者是见证他的坏事，我至少要有两个人才能做见证。而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自己讲有什么用？你需要有第三者的见证，第三方的证据才是真的。那耶稣回答是什么？很有意思，他说，我即使只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点绕口，对不对？看了你看得懂吗？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看得懂举手。哦，很好，知道他的意思吗？没有，看我的意思是说知道他的意思的。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也是想半天啊，为什么犹太人说他是要两个人以上做见证才能算这个见证为真，但耶稣说我就算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因是因为耶稣曾经也说过，我们一起念，我从父而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换句话说，耶稣知道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他以后就是要钉在十字架上，还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啊，死后要复活，然后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耶稣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你们搞错了啊，今天这里不是法庭，你也不是审判我的人，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你们也没有资格来审判我，只有我是从天上来，从这个天父那里来的，我才有资格来审判你们，我才有资格来告诉你们我是谁。所以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说这不是一个法庭，所以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你们没有资格来审判。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是以人的标准来判断，我不判断任何人，即使我判断，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判断，而是差我来的父一起判断。你们律法还记着，两个人的见证才算为真，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跟他们说，你们是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他们看耶稣， 他们没有想过他有可能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的儿子。他们的脑海中一直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所以他用人的方式来对待，来看待耶稣。换句话说，他一直只觉得耶稣是人，就看不到耶稣是神。如果他们一直只看到表面，就看不到深层的意义。如果他只看到耶稣的肉身，他就看不到耶稣道成肉身。如果他继续在黑暗当中走，他就没有办法来跟随光。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们今天以人的角度和方式来论断来看我，你就没有办法认识我。那但耶稣是不论断人，但即使他论断人，他的论断也盼望的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还有神天父一起来论断，所以是还是两个。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以你们想要的方式来论断我，我的见证也是真的。我不需要天父另外再来做见证，因为我是从天上来的。但是如果你说要两个见证人，我现在给你两个见证人，那两个见证就是天父还有我自己，圣父和圣子共同为他做见证。所以耶稣说，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已经有两位以上的见证，如果就算要照他们的律法也可以，但是耶稣其实不用。那耶稣他们问耶稣一句话就是你的父在哪里。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又回到了以人来看耶稣的意思。耶稣，如果他们知道耶稣，他们就不会问耶稣说你的父在哪里，因为他耶稣的父在天上。所以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会问我那个问题，是因为你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如果你认识我，就会认识我的父。换句话说，如果认识耶稣的人就不会问那个问题了。会问问那个问题的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真的是以人的标准来判断耶稣。那后来耶稣就讲了20节，说这是在银库房里教导，就是我刚给你们指的那个右下角那一块，他是在那银库房里面教导这些人的。那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当时没有人捉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时候还没有到，常常在约翰福音中出现，它代表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做什么。时间不是人掌控的，是神掌控的。所以无论那些人多么的想要杀他，在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去捉他。那我现在要回到第12节，耶稣 这一段话是在耶稣讲完第12节之后，说我是世上世界的光，然后跟法利赛人那些人辩论的时候所说的。可是如果我们回到第十二节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发现耶稣是世界的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跟从他。耶稣是世界的光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跟从他，从黑暗里面出来，而且能够得着生命的光。那跟从呢，它不是个名词，它是什么？动词。换句话说，你不可能把耶稣只是当成一个历史上的人物，或者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人物，你要把耶稣当成活生生的一位人物来跟随他。而你真的跟随的人，你才能够不在黑暗里走，而得到生命的光。生命光的意思就是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他能赐给生命。所以你要生命吗？你就需要去找耶稣。那当时呢，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呢就有云柱和火柱来引领以色列人。那日间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耶和华走在他们前面，日间用云柱引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云柱火柱长什么样子？我就查了一下，我看发现这个图片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好像是云柱，这个好像是火柱。 那云柱跟火柱是有可能的自然现象，但在这边是一个神迹，因为每天都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引领他们。我想经历过这样子的事迹的以色列人一辈子应该都不会忘记。但云柱跟火柱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日夜都可以走。换句话说，就是云柱怎么走我就怎么走，火柱怎么走我就怎么走，而且我必须要跟随着火柱和云柱我才能够得到拯救，就好像我需要跟随光我才能得到拯救一样。换句话说，这里如果我们回想到在出埃及记的云柱火柱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走一步我就走一步，耶稣走两步我就走两步，耶稣走我跟，耶稣走我跟。你要跟着云柱火柱或跟着耶稣基督这个光，你才有生命，才能得拯救。外面是什么？外面是旷野，外面是危险，外面是黑暗，外面是那死亡。所以要跟随耶稣，就是耶稣走一步我走一步，耶稣去哪里我去哪里，耶稣往东我往东，耶稣往西，我要看看你们有没有睡着，耶稣往东我往东，耶稣往西我往西。我发现这个就是上海的那一个砍童案的当中有一位，他叫死亡的孩子叫轩轩。我看了那个视频其中有一个声音很大的，就是一直叫轩轩轩轩轩轩，叫得很大声，他希望把他的孩子叫醒。但是他的孩子呢真的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那如果你是他的家人你会怎么办？那在他们这个家人，他们是基督徒，那我就发现说他们是蛮不一样的，他们的活出来的真的是一颗有爱的心。那他并没有去痛恨这些人，反而呢他们就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们讲了一些话了，譬如说这个是那个轩轩他的家人写的话，那我的孩子去了天堂，他陪了我们10年半，每一天都是幸福的，他留给我们的都是微笑和正能量，亲们为他点支灯照亮去天堂的路，爱他在余生的每一天，不要问也不用安慰，只要记住这个好孩子，我们爱他，他也爱这个世界，我们都爱他。我蛮惊讶他能够写出这段话，因为一般人会写什么？我们很伤痛，这个世界竟然是这样的，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黑暗面，我们的孩子成为了牺牲品，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那个杀我孩子的人，他应该要上死刑，希望法官赶快判他死刑，至少公义能够得到彰显。你看他们写的话里面都是正面的，都是爱。那这是一个追思礼拜里面情况，你看他有这个是他的追思会，也是前几天发生的，那全体静默祷告，会众唱诗读经，也唱的是我们刚刚唱的奇异恩典还有八福，他们没有唱那一些说仇恨的歌，什么都没有，他就感谢就是感谢神的恩典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然后分享安慰，然后以后还会再相会。我最喜欢的是再相会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啦，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再见面，而那是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没有哭嚎没有眼泪的地方，也神要做我们的光一直到永远，我们不再需要太阳光，不再需要月亮光，因为神就自己是我们的光。那我相信轩轩现在已经在神那里，因为他一生他甚至还有做见证说爸爸还没有爸爸去，好像是他爸爸有拜佛吧，这个我没有确认过，但是我是看到那个消息，你们有些人也看到那个微信我有发出来，他说他爸爸不是佛教徒，他说不行，我们拜耶稣的不能再去拜佛教徒，佛教的佛不能再去拜佛，所以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是在天堂的。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个跟从耶稣的，耶稣是世界的光，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其实平常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当我们真的遇见事情的时候，耶稣那拯救的能力，他的 带领我们，给我们的安慰就可以显现出来。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家庭虽然在极度的哀伤当中，但是他并没有愤世嫉俗，他们仍然能够用爱来拥抱这个世界，以爱来祝福这个孩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他们的生命已经得到改变，他们真的跟随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的去跟随。可是我跟您说，也有很多不愿意去跟随，或者是明明知道，甚至你明知耶稣是世上的光，或者是耶稣可能真的是天上来的神的儿子，但你却不愿意去回应，甚至以负面来回应他。所以耶稣就说了，这是另外一个，这是一个江牧师为他主持的国际礼拜堂唱的诗班，这是在上海7月4号发生的，今天是八号，所以四天前发生的。那耶稣接下来说的话很特别，当这些以色列人跟他说不明白，以人的方式来看耶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进入到一个循环当中，而且是离耶稣越来越远的循环。你会发现愿意跟随耶稣的人，他离爱跟光越来越近，离拯救越来越近，他的生命也就表反射出或反映出爱和光明和拯救。但是一个离耶稣越来越远，也就是离爱的源头越来越远的，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嫉妒、骄傲和自私和等等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约翰福音8章21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去了，你们会找我，而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哇，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尖锐，尤其他所讲的对象们是以色列人的那一些属灵的领袖。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听到这句话，我去了你们会找我，而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我想他们听到这句话就更坚定了他们想要杀害耶稣的心。那除非他们有人当中可能愿意悔改，因为这句话说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说当他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也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会继续找，不是找耶稣，是找那一位救世主，因为他们觉得耶稣不是救世主，所以他们会不断的去找救世主，而他救世主已经来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换句话说他们不信耶稣是救世主，他们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这个罪是一个单数，死在他们的单数的罪中，就是，所以它不是一个罪，它指的是单独那最大的，就是不信耶稣的罪，然后就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可是到了8章24节，这里有另外一句话说，我对你们说，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你们若不信我就是那位，就会死在自己的罪中。这个罪，这两个罪都是复数的，跟前面有一些不一样。前面说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是指不信耶稣的罪，而后面的这个你们会死在自己的罪中，这个罪是指复数的。换句话说，你们不信我的那，不信我就是那一位的那个大罪，让你们更多的死在许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罪中。换句话说，我的解释是，我对这段经文的看法是，不信耶稣是最大的罪或最大的问题。当我们不愿意跟爱和光的源头和生命的源头产生关系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大的罪，也就是关系的破裂。而当我们跟耶稣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这里就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罪。换句话说，前面说你们会死在那个不信耶稣的罪中，后面说你们会死在各式各样的罪中，因为你们的不信。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我今天不跟随耶稣这个光，我就可以持续的在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当中，不是这样的。当你不断的拒绝那个光的那个光和生命的源头，也就是耶稣本身， 你不是只是不信耶稣而已，而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与神断绝关系而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说，理论上是从这里看来，你会越来越少爱，越来越多黑暗，越来越少光明，越来越有问题，你的生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和罪的产生。我觉得这个就真的，上海的那一个家庭所活出来的生命是跟随耶稣的生命，但这世上有很多人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不断向下的螺旋，我叫它罪恶的螺旋。也就是当你有一个很深的对耶稣的不信，这种的关系的破裂开始，你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光，失去了爱，而一直往下的这种螺旋在转，而且转不出来。然后你会发现，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之前说耶稣，问耶稣说啊，就是那些问题全部都是以人来看耶稣的，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要去哪里，不明白耶稣的父是谁，全部都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他们一直采用不信的态度来面对耶稣。换句话说，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耶稣，就会决定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用另外一个经文来告诉你们，来分享啊，这是我想到的另外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啊、这个啊，哎、找哪里去？哦，对，西门彼得啊，西门彼得问耶稣，这是在那个哈、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或者被抓之前啊，他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你会发现，他们问的问题是类似的啊，类似的问题，因为犹太人也是问题说。你啊，就是你要往哪里去啊？这人要往哪里去，使我们找不到呢？啊，那其实他们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哈、啊，就是你们要往哪里去啊？啊，就是犹太人说，就是之前有说，哎，等一下在哪里？对，啊，所以在这之前啊，二十节他们就犹太人就会问耶稣说你要往哪里去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啊。这些犹太人一直在找，一直在问耶稣你要往哪里去，因为他们一直不明白、啊、而其实呢门徒也不明白、啊、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以后却要跟我去。那这个很有意思哦、啊、前面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说你们不能去，也就是说他们问耶稣说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但门徒彼得问耶稣说，主啊你去哪里，耶稣的回答不一样。耶稣不是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他不是，他说什么？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以后却要跟我去。所以彼得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去，以后要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他说即使死我也要跟着你。然后耶稣就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就让他知道说，其实他没有完完全全很有信心，还是会软弱。那彼得跟这些犹太的领袖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同一个问题你要往哪里去，耶稣给他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答案呢？一个是说你们我要去的地方你不能去，另外跟门徒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但以后要去。我在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西门彼得问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认为是这样啊、哦，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对耶稣的态度是一直是不信的态度啊，这些以色列的领袖是不信的态度，所以他就会一直的不信，而且会更多的不信，会产生许许多的罪和问题，而啊把他们整个抓住，所以他们永远或者是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跟随耶稣啊，除非后来他们悔改啊，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看见。耶稣去的地方他们不能去，因为他们不会去跟随，所以耶稣会死他们不会去死。彼得不一样，彼得也不明白，彼得也软弱，彼得也信心很小，也常常失败，但是他还是愿意跟随的。我觉得这两个是有截然不同的地方。换句话说，你愿意跟随的跟不愿意跟随的，耶稣会给你两个不同的答案。你不愿意跟随的，你会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你愿意跟随的，就算你是常常软弱的，上帝还是会保守你，让你能够持续的跟随。两个是很不一样的生命，不代表你是完全人。没有人说我今天愿意跟随耶稣，我就是基督徒的超人，我可以，我成为什么事情都完美，不是这个意思。你愿意跟随，你还是许多的软弱，还是许多的问题，还是常常在犯错，但是神要保守你，让你继续跟随。可是接下去你不要忘记，这里讲到说以现在不能去，以后去。换句话说，彼得认罪悔改之后，他也要去死，和耶稣一样去死。所以神保守彼得去跟随的意思是，彼得会将来为主而殉道。神的保守让彼得最后会有死的可能，而真的最后殉道了。可是你不要忘记，神的保守彼得，让彼得继续跟随，跟到死的地步，可是彼得有了永生。所以你明白吗？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没有人说跟就说哦好，是一个动词，我就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屁股一直坐在椅子上面都不用动，不是这样的。跟随耶稣是我要站起来，我要去外面传福音，我要接受人的人眼对待，我要为主来传福音，甚至让很多人都可能就是来针对我。我把自己有可能让人针对，我把自己放在那个有可能让人批判的地步，因为我爱耶稣，我要跟随耶稣。而这种跟随，你还是会信心软弱，就像彼得一样，但是神会保守你。弟兄姐妹，仔细思考这个很重要，我今天在说的，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代表我们要去跟随他，我们才能够从黑暗里面出来，因为只有他那里有真正的拯救。但是你要跟随他的人，你要知道你需要付上很深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将来你要得到更大的奖赏，最直接的就是永生。但如果你今天说我不信耶稣，你的一个不信的罪，关系的断绝，会带来许许多多生命上的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就可能有更大的问题。你会发现婚姻当中也是，通常先生都是觉得我们家没什么问题那一位，然后结果就有很多的问题。下面有一些太太在笑。然后最后他们还是同样的问题，继续问同样的问题，再以人的方式来看耶稣。所以你会发现，当你一直脑海里面已经被一个框框限制住了，你会有更多的框框来限制你自己。他们问耶稣说，你到底是谁？耶稣说，要是我是耶稣，我会很不耐烦的，对不对？我从起初就告诉你们了。换句话说，耶稣早就告诉他们他是谁了，之前就告诉你，你是不信而已吗？约翰也做了见证，我也行，那耶稣也行了神迹，他们不信嘛，所以才会一直问嘛。而这个问当中，就让他们离耶稣越来越远，因为他们的信不是像彼得一样小，信心容易软弱，但是还是真的信。他们的信是表面上看起来问，其实里面骨子里是不信的，而且是虚假的信。他对耶稣的态度不是愿意信，而是愿意不信。而彼得的态度是愿意信，不是愿意不信。这两个有基本上很大的不同。那耶稣这里26节又讲了蛮特别的话，他说，我有许多话要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差我来的那位是真实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耶稣早就告诉他们了，而且呢，当耶稣越来越告诉他们越多的时候，他们其实受到更重的审判，因为代表他们真的不信啊。你每问一个问题，耶稣回答你还是不信，再问一个问题，耶稣又回答你还是不信，不断的问又不断的不信，就证明你真的是不信的。那耶稣说，因为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所以天父跟他讲的是真实的，他也真实的告诉世人，然后他们又是不明白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不明白，就是不断的离神越来越远的意思。所以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你们不明白，但是有一天会明白。什么时候会明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好吗？28。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会知道我就是那位了，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好，念完好了。差我来的那位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一直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都不明白，有一天你们会明白。什么时候？就是当你把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那个时候的明白不只是那个时候的明白是一种审判了，也就是说我在十字架上就证明你们真的是恶极了，而且他们没有可以选择，全天下都要跪拜。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二章十节，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上帝。前面那一段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前面是讲到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要使他成为至高，使一切都要跪下，要宣认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上帝。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这些领袖在当时他们一直的不信，耶稣不断的来跟他们解释或者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就定了他们的罪。而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耶稣被高举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的罪的见证就达到了最高点。无论他们是信还是不信，无论你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这里没有说使一切在天上信耶稣的在地上信耶稣的和地上地底下信耶稣的，因耶稣的名都要跪下，不是，是所有的，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一切的这个世界都要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无论你信还是不信。所以耶稣在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就成了他们不信的见证，他们没有可以辩解的余地了。弟兄姐妹，我想请大家来思考，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是否像那位上海的家庭一样，愿意跟随耶稣，即使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你也竭力的来跟随，而且要活出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看见你，就知道耶稣在你里面，不是你自己活，而是耶稣在你里面活。还是你像彼得一样，也跟彼得就像那上海的家人一样，他们有的时候会软弱，但是彼得还是愿意跟随的，所以神会一直保守他的跟随，虽然最后他会死亡，但他的死代表他有了永生。另外一条路就是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还是一样，耶稣是世界的光，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接下来你如果照着圣经所说的话，当你不断地去拒绝耶稣这世界的光和生命的光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罪会变成越来越复数，你会离神越来越远，光或者是爱和正义会离你越来越远。所以耶稣讲了二十九节这个很就是这一段话，举起人子之后，让当时的人就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这个讲得很不一样。所以三十节这里看到什么？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许多人信了他，好不好？下礼拜和大家分享，有许多人信了他，好不好？请你回去看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今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真的软弱，但请你让我们对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即使我们软弱，即使我们可能会碰到非常难的事情，如同上海砍头事件这样，感谢你目前保守我们，让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事。但主啊，今天我们还是有许多生命中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当中，主啊，我们容易失望，我们容易跌倒，容易失去盼望。但主，求你今天帮助我们，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他要来引导拯救我们。你的云柱和火柱在我们前面行，我们一步步的要跟随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 彰显出基督的荣耀。盼望主你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软弱但仍然刚强，因为你的软你自己使我们成为刚强。主啊，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不断地把耶稣当成无所谓的一个事情或一个人，但今天或许你要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不信的罪会衍生出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当我们和你这位生命的源头断绝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请你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和你的关系，让我们不要堕入那罪恶的螺旋，而是能够重新的来砍断那罪恶的螺旋，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使我们都能跟随你，而是名副其实的跟随。我们感谢神，谢谢你今天的引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